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因为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直到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请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来赞美我们的神，因为他是全能的王，他是万事的主，他名称为奇妙。
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都归我主，我的神，你是配得歌颂与赞美。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之名，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赞美主，哈利路亚，哈
在我们人生旅途中，我们有时候会遇到苦难，有时候会遇到风浪，也会经历病痛，甚至亲人的离去。但是当我们从头数算一下主的恩典，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主的恩典是多么的大。
当你遇见苦难如波浪重重，当你要走上但是不要绝望，若把主的恩典从头数一数，必能叫你欣喜感谢而欢呼。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有时心中挂虑如同挑重担，有时背负十字架觉得苦难堪，若数主的恩典已我点消除，必能叫你快乐临时赞美主。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不必贪恋他人无知的丰富，若想主的应许心中就满足。你所得的恩典非金钱能买，我在父亲家里的梦他全买。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每逢遭遇心灵各样的战争，不要为此伤感，立足一个生。若数主的恩典，必蒙主帮助，安慰引导我们直到见天父。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主的恩典都要记清楚，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必能叫你喜气感谢而欢呼。
是的，主的恩典样样都要数，感谢主带领我们这样一条恩典之路，无论我们经过高山低谷，他都会帮助我们，并且这是一条盼望之路。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 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求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要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全能的王，你是万事的主，你的名称为奇妙，你不仅创造宇宙万物，你也赐生命气息，你是掌管一切的主，你富有恩典慈爱，我们要赞美你，感谢你赐给我们完备的救恩，借着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罪得赦免，使我们可以走这条恩典之路，无论经过高山低谷，无论是经历软弱病痛，感谢主你亲自带领保守，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条盼望之路，因为我们知道有一天当我们跑完了人生之路，我们会到你那里享受与你同在的甜美，我们可以当面向你唱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全能者，求主除去我们的枷锁，求主除去我们的重担，求主擦干我们的眼泪，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让我们一生都能荣耀神，主得到当得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请坐，下面诗班继续带领我们的敬拜，他们今天要献的诗是沙漠中的赞美，因为我们这位神他是能够在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的神。歌中唱道，谁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我要在沙漠中赞美，在旷野中宣告，我的主永远掌权。 是的，我们这位主是在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的神，他也赐下话语作为我们每天的灵粮，让我们一起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也唱这首《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
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我将你的话藏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得罪你。耶和华，耶和华，你是配得称颂的，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求你将你的律例教训我。
弟兄姊妹们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要诵读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到第十节。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因为经上说，看啊，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感谢神的话语，请坐下。
我们感谢主，今天让我们在主日的时候可以一起聚集在这里。昨天早上我们在这里为金元台弟兄举行追思礼拜，随后我们举行了安葬。记得上个礼拜天的时候，我们还在这边特别为他祷告，也纪念到他。但是我们的神有他的旨意，上个星期天晚上就把他接回去，上个星期天晚上把他带走回到天父的家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但是很多人也觉得很惊讶。昨天有很多弟兄姐妹来参加追思礼拜，也来参加了这个他的安葬礼。淑芬也特别要我在这边跟弟兄姐妹致谢，谢谢弟兄姐妹的关心带导。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有许多的人实际上的不但关心带导，也实际上的帮助他们。我想这是在主的家里面我们是一家人很具体的表现，也是在神家里面我们彼此扶持，彼此关心，彼此带导。就像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话语说，我们从前不算子民，我们现在是神的子民，是属于神家里面的人。既然我们是一家人， 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就彼此担待，彼此帮助。今天在这个暑期要开始，我知道很多的家庭下个主日开始就下个礼拜开始可能就要外出远行，因为学校马上放假，而且是长周末的开始，暑期当中有很多人进出。我们也特别求神保守，让我们不但到无论到什么地方去，我们都有神的同在同行，有神所赐的平安与我们同在。而且很重要的，刚刚的经文也告诉我们，我们怎么样，我们是招把那个招人家出黑暗入光明者的美德的使命交托给我们，我们带着福音的使命，带着耶稣基督的平安，也带着基督的爱，不论我们到什么地方。让我们今天继续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祷告，来敬拜我们的神。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聚集在你面前，遵照你的旨意，在主日的时候，我们来敬拜这位复活的主。谢谢恩主，因为你是胜过死亡的主，你是胜过这一切权势的主，你为我们立下的榜样，就在我们人不能胜过的事情上面，在我们人头遇到的最大的困难事上面，面对死亡的时候，主耶稣你自己战胜了这一切。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因为你的胜过死亡，我们可以也因为在信靠你自己，我们就与你同死同埋葬，而且一同的复活。我们知道在世上我们的生命有一段的时日会过去，但我们不是结束，我们乃是在你面前经过一个的这个睡了这个程序，有一天我们要与你一同的再一次的来到这世上，一同的复活，也要与神一同的在这个国度里面来掌权。恩主，我们谢谢你，我们知道我们这群是有盼望的子民，虽然我们感受到我们的亲人、我们的好友、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会离去，他的身体会暂时的被埋在地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有一天要相见。谢谢恩主给我们这样的盼望，因为我们所走的这一条的路不但是恩典之路，而且是盼望之路。你的手不断紧紧的抓住我们，你的手更带着我们走向那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或还没有进入的这一个的前面的这个新的一个阶段的恩典之路。恩主，我们感谢你自己，谢谢主，让我们今天敬拜你的时候，让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在你的身上，也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教导我们，求主用你的话语来安慰我们，也求主用你的话语来激励我们，也继续的带领保守我们在暑期来到的时候，让我们在这个暑期当中，主不论我们要到何处去，不论我们要回家乡，要到外出远行，求主与我们同在，你出你入都安随时保护着我们，引领着我们。谢谢恩主，我们也求主带领我们有机会能够见证主，也能够传扬主的福音，也能够把神的爱平安带到各地。我们也在这里也特别为在暑期当中，我们下面这个六月份开始新的一季的主日学来祷告，来仰望神你的恩典，预备这些课程，也预备弟兄姐妹学习的心智。我们也求主看顾我们七月份开始的夏令营，我们在今年的夏令营当中我们教会需要来主办，也求主特别也带领弟兄姐妹有这样的一个心智，我们在夏令营当中不但听到信息，不但再一次激励我们，也有跟弟兄姐妹更深入交往认识了解的机会，也让我们在里面当中感受到基督的爱，基督的这一个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也为我们暑期当中的这个儿童的圣经学校来祷告，求主看顾保守，也为我们在暑期当中我们的青少年有外出这个短宣有不论是在本地或者是在这个新墨西哥州的印第安人保留区当中的这个福音的工作，都求神的保守引导，也让我们所有在外的一些的宣教教导培训的侍奉都有神你的同在，为丁长老夫妇在德国在欧洲的工作也求主带领。恩主，我们在这里也更求主看顾我们这里需要的家庭，我们继续为淑芬为 Grace 祷告，感谢主带领他们，虽然经过漫长的这样的一个的岁月侍奉陪伴的岁月，但是主你让他们进到一个新的一个阶段，让他们的人生再次因为神你的自己的应许所给他们的盼望，让他们走上一条新的一个的里程，看顾他们保守他们，也为我们张炳英姐妹她的这个药物治疗已经虽然没有效果，她现在回到 Dallas，也求主继续的看顾保守，也为我们在这里身体有需要的所有的肢体祷告，再次也为师母的身体祷告，也求主看顾保守带领。恩主，谢谢你，我们知道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有病痛，我们有难处，我们有虽然有这么有许许多多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这些的软弱之处，但是神你让我们看到你是这位刚强的主，让我们依靠你，我们就不再软弱，不再退后。谢谢恩主带领我们下面的时间，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感谢主，我们刚刚诗班所献的这首诗歌，所带领我们这首诗歌《沙漠中的赞美》，我本人也很喜欢。几年前，大概两年前、两三年前开始有这首诗歌的时候，我也常常借这首诗歌来提醒，也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人生道路很多时候感受到好像在沙漠当中，虽然我们这边不太像沙漠，从加州来的人觉得那边比较像沙漠，我们这边树木很多，雨水丰富，但是人生的道路当中难免让我们觉得有时候遇到许许多多我们不期待不期遇的困难困境，就像走在沙漠当中。但以赛亚书49章里面告诉我们，所以神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的，这一位神是多么奇妙，沙漠这不毛之地居然有江河的预备，而且是在旷野开道路，在旷野这种不毛之地居然有道路的预备，有 highway 让我们能够前行前走。感谢主的恩典，虽然我们生命当中都有许多的这个难处，昨天我们在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们的铁玉姐妹分享也特别提到，可能很多人心里面都会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祷告我们也求，我们的弟兄我们在神面前也特别的为他祷告，但是神还是把他带走了，神好像没有听我们的祷告，神还是把他带走了，神还是让他在59岁这个英年这个壮年的时候把他带离开我们这边呢？弟兄姐妹，我告诉你，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不知道，我很诚实告诉你，我不知道这个答案，我不知道神为什么这个时候带他走，但我知道一件事情，神是掌权的这一位神，神是有主权的这位神，这位有主权的神、掌权的神，他的行事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知道，不是我们有限的头脑可以理会。但是我也想到一点，我们人常常是善忘的，我们很容易忘记一些事情。我们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三年多以前，当时金元泰弟兄他在突然间在12月20号的一个晚上，2007年。心脏病发作，这个 heart attack 造成他心脏的衰竭、心脏的困难，他住院，他也住，不但住了一个月，住了3个医院，我记得不错，中间还有一次送错了医院，应该算4个医院啊。这么长的时间里面，一个医院告诉他都是坏消息，不能治，不能开刀，不能怎么样，最后他甚至必须要到 Emory 去排队坐着等着做这个心脏移植的手术。可是神很奇妙的是，记得吗？那个时候我们很多的人为他祷告，很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为他求神能够给他开一条路，为他预备。没有想到最后在 Emory 做这个等待心脏移植的检查的时候，医生跟他说，你这个可以开刀啊，你这个可以做这个 triple bypass 或 whatever bypass， 而且就为他做了这个手术，而且他就怎么样，记得吗？他就好了起来，虽然他的身体有很多其他的因素还是很软弱，但是他好起来，他可以呼吸，他可以回到我们当中，在我们当中又有了3年多的时间。这3年多他尽心尽力的服侍主啊，尽心尽力的不但在他的岗位上侍奉，他甚至来到我们的松柏团契帮助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我想这立了很好的榜样，难道你说这不是神的医治吗？难道你说这不是神听我们的祷告吗？难道这不是神再一次给我们的机会吗？固然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我们所要的所期望的就是神一定听我们每一次的祷告，神一定在我们每一次求他医治就照我们的想法、照我们的方法、照我们的观感时间表来行事。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神就不是有主权的神，那不是掌权的神。如果神行事是根据我们所想的来做的话，就不是这一位独行其事的神。我们应该来到他面前，我们也应该学习，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的确很多事我们不明白，我不说，我不能解释，但是我只是想到神是这位奇妙的神。圣经当中有很多很多蒙神医治的人，很多很多得到神自己赦免、得到神自己在病痛当中拯救的神，很多我们可以举例子看。但是这些人在哪里？这些人今天在哪里？这些人难道神医治他以后神就让他一直的存活吗？大概不是的，有一天他还是回到父的家里面。因为我们是相信神的人，对死亡有不同的看法，我们不像世人对死亡觉得那是一个完结，那是一个结束， 我们相信死亡是在神所预定的旨意当中，让我们人有一段不同的经历。我们走过，圣经上形容是睡的，是我们的身体暂时的睡的，但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还要再复活。即或在这个暂时睡了的时候，我们的灵魂还是回到神的那里，还是回到神同在的地方，享受那与神同在的喜乐。而且有一天我们的身体要改变，我们要重新的身体复活，得到一个荣耀的身体，像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类似。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一群，所以我们对死亡要有不同的看法。虽然我们难过，虽然我们在人的心目感情当中我们会不舍，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一群。今天早上我们没有人的话语可以多说，我们要看一段神的话语。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圣经当中一个很有我应该说不但是很有名，而且是很戏剧性的一个人物，在圣经的里面记载的里面，在旧约的里面，甚至在新约我们还很多地方提到他。他是一个很戏剧性变化的，他是一个神所重用，从年轻的时候神就拣选他来服侍他，来带领以色列人，带领犹太人，有经过了许许多的事情。但是不幸到他的全盛的时候以后，人就是常常在这个情况里面，到登峰造极的时候，当他忘记了神是他引导这位神，他忘记的时候就容易犯错。这个人他在他最高峰的时候，他就犯了一个很不该犯的错误，以至于他来到神的面前受到神的击打。他的名字叫大卫，大卫王 King David， 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大卫王在他国度强盛的时候，他不幸的时候看到他的这个将军的妻子就喜爱他，爱慕他，就把他强娶过来，而且他们还怀孕生了一个孩子。但这个孩子这个经过我想大家知道，你去读撒母耳记里面很清楚的记载，这不是神所喜悦的事情。神就让先知拿单来告诉他，拿单很有智慧，告诉他讲了一个故事给他听，讲了一个故事听，大卫王非常的气愤，怎么样有一个这么人，自己有钱还强取别人的东西，怎么样有这么一个，我一定不原谅他。讲完以后，拿单先知讲了一句话，好，这个人就是你，这个人就是你。我们都知道这个记载里面，大卫听到这个话，刹那之间他明白了圣灵在里面责备他，神在里面责备他，他当时就在神面前痛悔，他就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这一篇很有名的诗篇，在神面前忏悔。后面他悔改以后的事情的经过，就今天我们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我们来读撒母耳记下十二章，撒母耳记下十二章十六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同声来读，请。所以大卫为这孩子恳求神，而且进食，进入内室，终夜躺在地上。他家中的老臣来到他旁边，要把他从地上扶起来，他却不肯起来，也不肯同他们吃饭。到第七日，孩子死了，大卫的臣仆不敢告诉他孩子死了，因为他们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们劝他，他尚且不肯听我们的话，若告诉他孩子死了，岂不更加忧伤吗？大卫见臣仆彼此低声说话，就知道孩子死了，问臣仆说，孩子死了吗？他们说死了。大卫就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晃了衣裳，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摆饭，他便吃了。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意思？孩子活的时候你进食哭泣，孩子死了你倒起来吃饭。大卫说，孩子还活着，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孩子死了我何必进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必往他那里去，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来。这是一个读起来是很令人感叹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真实的记载，大卫王他的遭遇。我们知道这个经过的里面，大卫固然是犯罪所做的这件事情，以至于这个孩子在神面前遭受到这样的情形。 这当然是一种情况，但不是所有的病痛都是因为罪的缘故所造成的。而且很多人会认为这个孩子是无辜的，的确孩子是无辜的，但大卫王在神面前，我想给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我们都是会犯罪的，我们都是软弱的，当然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可以求神赦免我们的罪，但是这一个神的恩典，神的一个的 mercy、神的怜悯，不要把它当作是哦，是这个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没事我们安安心心的去犯罪，反正我们来到神面前来忏悔祷告求神赦免，我们就可以得到赦免的，那我们就可以再犯罪，不是这样子，这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每一次在神面前我们如果犯罪，我们可以悔改，神可以赦免我们，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的罪行，为我们所犯罪带来的后果，我们要负责任。换句话讲，犯罪所带来的 consequence 我们需要去面对，不要当作这个是小的。因此我们作为神的儿女要常常提醒我们，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教导，让我们越来越少，越来越不至于去犯罪，因为圣灵会提醒去教导我们。大卫王在神面前犯了这个罪，他必须面对这个情况，但是他在神面前我们看到就跟所有做父母，所有做我们爱我们家人的人一样，他在神面前祷告。当然我们知道大卫是一个有信心的人，他在神面前的祷告不是一个一般的祷告，他在神面前的祷告的态度，我们刚刚读了他是怎么样的祷告呢？他是在面前是一个非常非常敬虔，甚至是一个举哀式的祷告。因为你知道吗，那个拿单先知已经告诉他这个孩子必定死，这是他已经宣告的。那大卫他的行动，他的祷告，他好像已经在那为那孩子在那举哀，孩子已经在为他的事情忏悔，他在那里，他在地上，他在哭泣，他进食，他不吃，在神面前祷告。从一个角度来讲，他是一个举哀的行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是在神面前很专心的祷告祈求。他知道他很深知道这一位神，但是他在神面前就像他后面他所说的，他的解释，他在神面前祷告求神，也许神愿意回心转意，也许神怜悯，也许神再给他一个机会。这样的一个祷告是凭着信心的祷告，这样的一个祷告是知道神主权的祷告，是一个信心的祈求。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但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的人，更重要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祷告是要一个凭信心的祈求，而且我们的祷告也要知道神，这一位神是掌管这一切，是有主权的这一位神。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如果我们是命令他说你去做这个你去做那个，就好像那个阿拉丁神灯磨一磨神灯出来，主人有什么吩咐一样，不是的，我们的神不是这样，他是我们的主，我们在他面前是遵照他的心意而行，盼望神能够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盼望我们的祷告是合他的心意，神能够成就这一切。这是一个信心的祷告，这是一个在神面前的祷告。举哀的行动是大卫王在这个祷告当中所做的，他在神面前进食等待哭泣，但是大卫知道这个是神在他的面前因为他的犯罪的缘故所带来的。大卫的祷告果然神照他的这一个形式，照他的心意而行。这圣经上讲什么，到了第七日啊，到了第七日神就把这孩子接去了。第七日有圣经学者说这个第七日可能是指的孩子生下来第七日，因为在犹太人的规矩里面第八日的时候就要受割礼，割礼的意思就是说孩子是属于这个家，是属于这个国度。那神在第七日的时候取去，我想神有这个意思就告诉大卫，表示这个孩子不属于他的，不属于他的。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认为孩子是神的祝福，这不该是他得的，所以因此在这个孩子在第七日的时候神就把他已经取去。但是我们觉得发现大卫是一个很奇怪的人，是不是？孩子在那边的时候，他就孩子还没有死的时候，他在那边祷告哭泣，他就好像是在举哀的一样。但是圣经上告诉我们什么呢？当孩子死的时候，这些臣仆在旁边都还窃窃私语，还不敢的告诉他这个消息，还不敢的告诉他。但大卫是个聪明的人，他看到臣仆这样的一个举止，他就猜到这个事情大概已经发生了。孩子已经走了， 他要做一件事情，他又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他做了很特别的事情是什么呢？他反而不像当我们亲人家人走的时候应该有了几举哀的行动，我们想他前面就已经那么悲伤那么忧伤了，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是应该更加的忧伤吗？他反而做什么？圣经上在告诉我们说，他知道这个孩子死的消息以后，第二十节，大卫反而从地上起来，沐浴抹膏，换了衣裳，然后他做一件非常特别的事，进耶和华的殿敬拜，然后回宫吩咐人怎么样摆饭，他便吃了。他前面进食，他前面祷告，前面不吃，前面等等，甚至也不洗澡，甚至怎么，但是当他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反而不像举哀的行动，他开始恢复正常。这些所做的其实都是他正常的事情，这是一个表示他沐浴更衣， 他抹膏，换的衣裳，换回什么衣裳？换回他作为王的服装，表示他在神的面前他恢复神所托付他的职责，尽他的本分。而且他做一件事情，他在这一切的准备好了，他到耶和华的殿去敬拜他。其实你知道吗？大卫是一个在神面前，为什么在他一生当中神一直的使用他，一直重要，即或他在这晚年的时候他犯了罪，神还是用他，神还是让他的祝福。虽然神他因为犯罪带来很多的后面在他家中的一些的刑罚刑责，但对于大卫王，神还是恩典在他的身上。因为大卫是一个懂得敬拜的人，他不但在神面前他凭着信心祈求，当他到二十节的时候，你看到这一点，他的生命他的经历，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一个转折点，就是他知道他转眼来仰望这位神。他进到神的殿中，他过去在那边哀哭哀嚎，在那边等待期待，他知道神已经照他的心意行，他知道神是这位信实的神，他知道神是这位怎么样是不改变的神，他也知道神既然把这个孩子的性命取去了，就像先知拿单在前面告诉他的，先知拿单告诉他什么？他说你不至于死，神照他的应许行事。他为什么到神的殿中敬拜他？他知道神是这位掌权的神，是信实的神。在这个事情上面，大卫王他顺服神的引导，他转眼把这个事情从在他过去前面他在等待在祷告的时候，他所想到的是他本身的情况，是他孩子的状况，希望求神能够容忍容许这个孩子再留下来。当他知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他不能再看这一切，他不能再看他的软弱，他不能再看他的退后，他的失败，他的犯罪的事情上，他不能停留在那个事上，他必须转眼仰望这一位神，他必须回到殿中敬拜耶和华的时候，让他的心思他的意念就回到这位神的身上，他知道他是这位神。我想大卫给我们立了很好的榜样，虽然不见得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遭遇到难处遭遇到病痛都是因为罪的缘故，但是我们在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都会有难处，我们都会遭遇到病痛，我们遭到的难处甚至是面临生离死别。在这难处当中我们怎么走出来？大卫给我们立了个榜样，我们要转眼仰望这位神，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父神，我们来敬拜他，我们来敬拜他，因为他是爱我们的这一位，因为他是让我们走在这个恩典当中的这一位，因为他是这一位让我们紧紧牵着我们的手带给我们的这一切。上个星期天元太弟兄在晚上的时候离去，我们教会一些弟兄姐妹还有我跟师母，我们都赶到 Emory 医院陪伴他们家属一段时间，因为来得蛮急促，所以我们必须很快的在第二天，我陪着淑芬跟 Grace 还有伟明弟兄和他大哥，我们一起去寻找一个合适的墓地一个安葬的地方。我们就去看了一个墓地，这个墓地我父亲已经安葬在那里，伟明的父亲也在那里，所以我们去看那个墓地的时候那个墓地叫做一个 garden， 它是一个 garden，他的 garden 很特别，他的 garden 里面分了好几个区域，每一个的区域他都有一个名称，他就叫做 garden of love， garden of faith， garden of peace， garden of joy， garden of 很多的名称。但是一去的时候淑芬的女儿叫她叫佳恩，她中文名叫佳恩但她英文名叫 Grace， 她就问那个墓地的这个管理员，她说你们这边有没有一个 garden of grace， 因为他说我的名字叫 Grace， 他说我希望的父亲安葬在 Grace 这个上恩典的当中。他说我们有有，他说 but， 但是那个地方因为还没有还没有正式的卖，就是还没有正式的，那名字有一个曾经有人买一张，他说这个 owner 现在不再卖，因为那个还没有，他说因为前面的还没有卖完，那个还没有卖到那个地方，所以 Grace 不能够，他说 I'm sorry， 恩典的门还没打开哈。不是这样讲，就是恩典那块地还不能埋葬啊。他说不然，如果你真的这么盼望，他说不如你买隔壁那一块，隔壁那块现在正式在开始，还有很多的空位。他说隔壁那块也很好，叫做什么呢？叫做 Garden of Mercy， 叫做怜悯啊，怜悯。他说你不如买在怜悯，他本来建议说买怜悯就在怜悯这个 Mercy 最旁边的这一块马路边，对面就是 Grace 啊，就可以。后来我们去看了以后，他们觉得马路当然是很好，但是他们更喜欢中间有树下，哦，那因此就在 Mercy 当中呢。我记得在那个时候看的时候，那块地的时候，那个地方我去过很多，因为我父亲已经葬在那里，我们常常有机会去看呢。我就跟那个管理员说，我说你 Mercy Grace， 我说旁边还有另外一块还没有已经整好的那个地，但是还没有正式的使用，所以我说那块地有没有任何的名称呢？他说还没有命名。我说我建议你，那块地叫做什么？叫做 Garden of Hope。 我说你需要 hope， 我说你们什么都有了， You have everything， You have faith， You have love， You have peace， You have a mercy， You have a grace， But you don't have a hope， Without a hope is hopeless。 我说你没有希望，没有盼望的话，如果对一个基督徒一个信仰来讲，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人生需要，而且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我们不是没有，只是常常我们忘记了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有盼望的人。圣经上面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很多的教导，是不是？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停留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虽然有神的怜悯，很好，感谢主，神怜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给我们机会，神也给我们恩典，但重要的是，神让我们向前看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盼望不是在将来啊，我们的盼望是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在这个盼望当中，只是我们一步一步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他也怎么样，他也与我们同行，我们的盼望是在神的手中，在神的旨意当中。大卫王他何尝不是的表示，你们看这段经文他讲什么，他吃饭，他去敬拜神，他回到神的殿中，他回到宫叫摆饭，他开始吃了，开始恢复他正常的生活的运作，他便吃了，他开始在神面前进入他的正常的轨道，他知道神要带领他，他知道神说他不取他的性命，表示神还要留他，神还有旨意在他生命当中，要他继续的服侍他，继续的为他而活。今天我们每一个神还存留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心智，不管神什么时候带领我们离开，我们在世上过一天就要怎么过得有意义。今天早上前面那个灵修心语告诉我们叫活得好，那个好字很重要，活得好，所谓好就是要合神的心意，所谓好就是要在神面前能够得到他的喜悦。大卫王因此做了什么举动，我们看二十节以后，臣仆问他说你所行的是什么，他就解释他活着的时候进食哭泣祷告。大卫王说孩子还活的时候我进食哭泣，因为我想或者耶和华怜恤我，使孩子不死也未可知。他不知道，但他凭着信心求，凭着信心祷告在神面前，但是孩子死了，他知道神是掌管这一切，神的主权在这当中。他说孩子既然死了，神已经照他的主权行事，他说我何必进食呢，他说我岂能使他返回呢。我想大卫王的讲是至理名言，在人世当中，人走了，人死了，照着神的生命的气息运作。今天早上那里面讲的一句话很有道理，他说我知道春夏秋冬，我知道我当我经历春夏秋冬的这一切的时候，我知道我就明白了生命为什么，生命是循环不行的运行当中。我们知道人的 cycle， 我们的生命不管到什么时候，春天总会到夏天，夏天会到秋天，秋天会到冬天，我们人生总有一个地方，总有一个时候走到了需要离开去见主面的日子。他说我们不能够回来，我的孩子已经走了，他不能够，我岂能使他返回呢？但是他后面说我必往他那里去， 我知道有一天我要去到那里，他却不能回到我这里。这是多么好的一句话，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有一天，我们的亲人离去，只要是信主的，知道有一天我们要在他那里与他相见，我们必往那里去。大卫王所说的是一个存着盼望的话语，是一个存着盼望的行动，在他的人世上，在他的生命有限的岁月当中，他继续的勇往直前，而且是带着盼望的勇往直前。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需要走、需要经历、需要面对的情况。我们会遇到难处，会遇到伤痛，会遇到病痛，但感谢主给我们盼望，感谢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的勇气，而且神应许我们与我们同行。他是这一位在沙漠开江河，在旷野开道路的神，主与我们同在。许多年许多年来，有许多的诗歌帮助了许多人。有一首诗歌，有一个作者叫茉莉，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很好的女高音，她的父亲是一个卫理公会，在英国卫理公会的牧师，她从小受到神的提醒教导，在她的人世当中相当的平顺，但她很有在音乐方面的造诣。他的家人就送他去学声乐，他在芝加哥，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声乐家。他的人世当中，可是在人很顺利的情况里面，你知道，我常常想人的顺利固然是好，但有的时候在太顺利的情况当中，就经不起一些的变化，一些人生当中的波折。因为他的父亲是牧师，我想在牧师的家庭长大的，可能看的特别多，你们知道，所以你们如果有认识什么 PK 就是 Pastor Kids 或 MK Missionary Kids 要特别的要担待他们，因为 PK MK 家里面可能都蛮多的一些的经历，让他们从小就很知道人世间的这个酸甜苦辣。但他，我想他在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教会当中一些的难处，教会当中人与人的一些相争，看到一些教会当中不平之处。有一个阶段，他就在这个阶段里面，他心里面很不平，他看到这么多，为什么在神的家里面有这么多的纷争，这么多的搅扰。但突然之间，他读到了一个作者写了一首的小诗，这首的诗的名字英文叫做 Focus on Jesus， 就是把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当他读完了这一篇的诗的时候，他突然间心里面明白了，原来人世间所有的一切的纷争搅扰都会有，但重要的是怎么样能够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耶稣的身上，把我们的焦点转移在神的身上，让我们可以从这当中来走出来。因此神就感动他，在他心里面就取出 就出了一个旋律，就出了一首歌的旋律。这首诗歌他后来就把那个正前面后面都写下来了，成为非常非常许多人喜欢的一首诗歌。这首诗歌叫做怎么样，当转眼仰望耶稣，Turn your eyes upon Jesus。 很多人很喜欢这首诗歌，这首诗歌不但帮助了他走出了他在这个当中的一些的困境，一些的难境，这首诗歌也帮助了许多人在许多困难当中转移了他们的焦点，从这困难的本身，从难处的本身转移到神的身上。大卫是这样的一个人，在他的孩子离去，在他这么多的困难，在他自己犯罪，在他自己遭遇到神的惩罚的当中里面，他唯一走出来的方式就是转眼去敬拜神。当他转眼到他殿里面敬拜的时候，他就想到了这位神，掌管这位主，掌管这一切的神。今天我们当中，我们有许多的难处，我们也有许多的伤痛，盼望这一首的诗歌也提醒我们，在这一切当中，我们当转眼仰望耶稣。在我们最后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作为我们对神的信息的回应。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朦胧，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生命变更，自由丰富。我们一同起立来唱这首诗歌。
你心是否困倦且愁烦，眼前一片黑暗蒙蒙，只要仰望主就得光明， 生命变更自由丰盛。啊，当转眼仰望耶稣，聚集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光中，世上事必然显为虚空。这一朝死亡尽如有生，我们大哥随主不语，罪恶却是不能再下去，依靠主必得胜有余。当眼仰望耶稣，历经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光中，世上事必定皆为虚空。
当转眼仰望耶稣，
当转眼仰望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容，在救主荣耀恩典的光中，世上事必定皆为虚空。
天父，求你帮助我们学习学会转眼仰望耶稣。在我们的人生命当中，有许多的事让我们的焦点偏离，让我们的焦点转眼，让我们焦点只看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只懂得向下看，不懂得向上看，让我们只在我们的痛苦难处病痛当中忘记了神，你是这位掌权的神，你是这位有主权的这位神。主，我们今天虽然伤痛，虽然为我们的弟兄的离去我们感到不舍，但是神，你要擦干我们的眼泪，也帮助我们在神面前，当我们知道转眼仰望你的时候，神，你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奇妙的作为，让我们明白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一群，我们有一天也要到你那里去。我们在世上有许多的使命，有许多的托付我们需要完成，让我们过好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走在你的旨意当中。恩主，我们今天也再一次求主安慰所有一切伤痛的人，我们的当中有许多人家里面也有病痛的肢体，也有这些在最近离去的这些亲人，我们当中也有许多的家人正在遭遇到难处当中。就让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不但纪念，但是我们带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怀念，我们带着一颗盼望的心来期待我们将来在主里面的相会的日子。谢谢恩主，也求主使用我们在暑期当中继续的服侍你，继续的奔跑在你的旨意当中，有主的平安喜乐与我们同在同行。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位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大名成为以马内利，神同在，彰显荣光，大名成为以马内利。